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8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致函大公祈祷运动，我们能创造出和平的新世界。巴勒斯坦青年从加沙到罗马，在大学与教宗相见，对体面的未来怀抱希望。西奥三世当选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宗主教。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愿你的国来临大公祈祷活动前夕，教宗梁十四世向所有参与者发送了一段视频讯息，向他们保证自己在精神上与他们同在。这项活动于5月14日至24日举行。这是一项祈祷运动，邀请全球基督信徒在耶稣升天节正日到圣神降临节期间共同祈祷，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愿你的国来临运动始于2016年，现已发展至吸引全球近 90% 的国家，超过100万名基督信徒参与，他们来自85个不同的基督信仰派别与传统。在视频讯息中，教宗反思了依循传统在降临期诵念的祷文《厄玛努尔，请来》。基督信徒借此恳求伊撒亚先知预言的实现，即厄玛努尔的诞生。这名字的意思为天主与我们同在。教宗强调，在整个等待的时期，我们的咏唱与颂歌愈发迫切，期盼天主降临我们中间，将我们从罪恶及一切可能伤害我们的事物中拯救出来。他指出，我们正在呼求天主治愈我们个人心中和世界上的创伤。尽管我们知道天主是全能且超越的，我们依然大胆地请求他真正与我们同在，并非是以一种遥不可及的形式，而是亲密无间的。圣父教宗如此强调。然而，有时我们会忘记我们需要天主，忘记唯有他能满足我们最深切的渴望与内心的不安。降生成人的天主子亲近我们，如今借着他的圣神，他与我们同在。在复活期的这50天里，阿雷路亚成为了这个时期的赞歌，也是一种为耶稣的复活献上赞美与感恩的方式。他始终是与我们同在的天主，同时在他复活后，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并非总能认出他来。虽然耶稣回到了天上的父内里，但他并没有让我们沦为孤儿，借着赐下圣神，他始终在教会内与我们同在。圣父教宗继续说道，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在他内我们找到了生命的圆满及其意义。教宗强调，我们不可将这一切据为己有，却要大胆加以宣扬。愿你的国来临9日敬礼，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们分享福音，并祈愿其他人也能够遇见那在耶稣身上彰显的天主圣爱。这份爱带来救恩，使人重获自由。教宗良在视频讯息的结尾回顾了他今年的复活节前夕守夜礼的讲道，这是我们愿意以信德之言与爱德之行所见证的相遇，以我们的生命去歌唱我们口中所宣认的阿雷路亚。圣父教宗指出，如同复活主日福音中的妇女们一样，我们应当渴望走出去，将福音带给全世界的人们。我们也能够为一个和平与合一的新世界赋予生命，正如人数虽众却成一体，因为虽然基督徒众多，基督却只有一位。在结束讲话前，教宗祈求天主向所有人广施丰富的降福。教宗良14世5月14日上午探访罗马智慧大学时，问候了本月12日抵达罗马的数名巴勒斯坦青年，援助他们的若望23世基金会主席劳里神父陪同在场。这些巴勒斯坦青年在该大学和罗马教区的援助下将在该大学读书。事后纳达和萨利姆向本新闻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纳达今年19岁，他说战争开始时他正读高中最后一年，10月7日那天他在做历史作业。战争爆发后，我们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没有上学，在转移时我都带着我的书籍想方设法继续学习。纳达原籍拉法，他的父亲于2023年去世，家里只有他和他的母亲及两个妹妹。他说我们生活得很艰难，因为我们家人口少，无依无靠。纳达的母亲原本是一家幼儿园的负责人，自10月7日战争爆发后就失去了工作。纳达说从那时起我们被迫迁移很多次，拉法首次的物资短缺对我们来说极其可怕。以色列军队进入拉法后，我们第一次撤离，搬到了马加奇，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那段时期非常艰难，因为食物价格非常高，也没有饮用水。后来纳达一家搬到了罕有尼斯，住在一栋在战争期间被烧毁的房子里。他描述说那时日子真的很艰辛，我记得当时是冬天，气温很低，房顶都塌了，雨水淋在我们身上。后来我们又搬去了另一个城市戴尔巴拉赫。纳达说他们一家人在一间非常简陋的房子里住了下来，屋顶是用木板做成的，所以屋况很糟糕。他是家中的长姐，承担起了用水桶从营地抬水回家的工作，当时真的很辛苦。另外纳达也很担心他的母亲，先前他的母亲患有白血病，现在情况还好，但由于加沙的医院被摧毁，他母亲已有3年的时间没有去做检查了。纳达来到罗马后希望让更多的人关注加沙，他说但愿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我愿意将来成为我的家庭的希望，我想成为让我母亲和两个妹妹引以为傲的人。他也希望有一天他母亲能够来罗马，让他看看罗马有多美，也能让他在这里接受治疗。5月31日将满21岁的萨里姆来自加沙罕有尼斯， 他离开时，他的家人还住在帐篷里，冬不御寒，夏不隔热，而且没电缺水，基本必需品匮乏，生活苦不堪言。萨利姆讲述说，事实上，他们没有了家。战争前，他们有一栋4层楼的房子，但在冲突中被摧毁了。他最后表示，我来到这里，来到罗马智慧大学，是为了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也是为了让我的家人为我感到自豪。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宗主教伊利亚二世于今年3月17日去世后，全国1200名代表出席了5月11日在第比利斯至圣圣三主教座堂召开的主教会议，选出了塞纳基和奇霍洛斯库都主教西奥为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宗主教。这位新任宗主教选择以西奥三世为名号，就职典礼已于5月12日上午在生命之柱主教座堂举行。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部长科赫书记在贺函中写道，格鲁吉亚教会古老和光辉的灵性遗产由众多圣人的见证和忠信表现出来，依循这个传统，愿您的牧职有助于在我们教会之间巩固亲切的友谊关系，并促进愈加友爱的对话。我确信您的服务将会增加爱德与合一的纽带。虽然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尚未达至完全的共荣，但因着圣神的恩宠，这纽带已真实的让众基督信徒彼此相连，使得上主的命令更加清晰可见。这命令就是，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新当选的宗主教现年57岁，他出生在第比利斯，长期担任宗主教府临时代理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1982年11月26日，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向枢机团演讲时宣布，在1983年将举行一个特别的救赎圣年。若从1950年算起，1983年正是耶稣基督33年在世救赎的纪念年。1983年1月6日，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以向救主打开大门诏书正式宣布了救赎圣年。这封诏书很明显地回应他在1978年10月22日被选为教宗时的呼吁，向基督开放。赖孝忠神父在他的《圣年与大赦》一书中介绍那次圣年，写道，
诏书中揭示圣年的起始日期，从1983年3月25日圣母领报节到1984年4月22日耶稣复活节，也明指出为获得圣年大赦的条件，就是办告解、领圣体、参加堂区或教区的礼仪活动、一台弥撒或圣道礼仪、或忏悔礼仪、或圣事礼仪、或拜苦路。可获得全大赦的地点也被表列出来，罗马的四大圣殿、殉道地窖、圣十字架大殿。罗马以外的地方，各教区主教则可选择适当的地点定为朝圣地。 全世界与罗马同步庆祝圣年。圣年的开幕式是在1983年3月24日，首先由教宗领队从圣斯德旺堂游行至圣伯多禄大殿入口，然后转动圣门的门把，打开圣门。之后，教宗在门槛上长跪祈祷，随后进入圣殿举行弥撒。1984年复活节圣年闭幕时，教宗在讲道中再次敦促世界要向救主耶稣基督开启心灵的大门。虽然圣门即将关闭，但是天主仁慈的大门却永不关闭。随后，教宗再次跪在圣门的门槛上默默地祈祷。随后，在教宗领唱圣三光荣颂中，铜制的圣门被关上，全世界共同期待着公元2000年第26届千禧圣年的重新开启。
圣伯多禄广场是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委托意大利著名的建筑师吉安·罗伦佐·贝尼尼设计的一个空间。贝尼尼花了11年的时间，辛勤地投入在这项伟大而神圣的工程，并在1667年完工，成为了天主教会闻名于世的地标。从圣伯多禄大殿的顶楼往下俯瞰，广场两侧柱廊所形成的半圆形，仿佛是一个向罗马和世界敞开的巨大双臂，欢迎和拥抱所有来到圣殿祈祷和朝圣的人们。若你仔细观察，在柱廊的顶部一共矗立着140尊高达3米以上的圣人雕像，左右两边各有70尊。在这140尊圣人雕像中，有3尊是耶稣会的圣人。你知道是哪三位吗？是否也想知道他们被安在柱廊的哪个位置呢？这三尊雕像分别是耶稣会会祖圣伊纳爵·罗耀拉、传教主保圣方济各·沙乌略，以及耶稣会第三任总会长圣方济各·博日雅。当你到梵蒂冈朝圣，抵达圣伯多禄广场的时候，不妨去看看这三位耶稣会圣人的雕像，同时也可以在圣像的下方请三位圣人为教会、为人类以及为你个人的意向和需要代祷。说到耶稣会，我们也想谈谈耶稣会是今天为难民提供的服务。耶稣会中华省通讯传播中心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德国耶稣会是与难民共同生活》。在德国纽伦堡的乌卡马中心，耶稣会是为难民提供了教会庇护，并接纳他们为会院团体的一份子，为遭到拒绝的难民提供庇护，在当地是服务社会最弱势族群的一种独特方式。耶稣会是除了与他们共同生活，也协助他们处理法律上的身份事宜，并透过语言课程使他们逐渐融入德国社会。现在请您听听这篇文章的内容。
在纽伦堡的耶稣会乌卡拉联结中心，一切都以社会及生态转型为重，但还不止如此。总会长苏萨神父于十月访问德国和中欧省时，也拜访了此中心，与一些寻求庇护遭拒因而暂居于此中心数个月的外国人见面。耶稣会士与他们在此会院团体中共同生活，协助他们处理法律上的身份事宜，并 并透过语言课程使他们逐渐融入德国社会。乌卡马中心的迪特穆勒修士弟兄解释，这种独特的教会庇护方式是为德国社会中最边缘且最弱势的群体服务。教会庇护的概念于1980年代在德国逐渐成型，它是受到美国庇护运动的启发。然而一直到30年后，2014年2月18日，巴伐利亚奥格斯堡发生受教会庇护者遭驱逐的事件后，才促使它迅速扩展。当时一位车臣妇女和她的四个孩子被转送回先前他们的第一入境国家波兰。这就是典型所谓依据都柏林规则的案例。这个事件引发轩然大波，媒体连日报道。在那之后，我就于耶稣会难民服务处担任顾问，并协助巴伐利亚地区许多堂区以及修会因应这个在政治及法律层面都颇受争议的话题。在纽伦堡，我所属的乌卡马社会生态转型中心团体则继续运用三个房间实践教会庇护。我们被痛殴，被关在狭小拥挤且卫生条件恶劣的场所，而且只给我们极少的食物吃。直到我们摁下指纹完成登记后，噩梦才总算结束。接着他们对我们咆哮，滚开。许多经由保加利亚抵达的难民都述说着类似的境遇，而在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人权条件也同样堪忧，不管是遭到虐待或是被彻底漠视。欧洲都柏林规定明定，难民的庇护程序由其第一个入境的欧盟成员国负责。登录指纹是强制的，当难民前往另一欧盟成员国，该国有6个月的时间安排转送他们回第一入境国，否则他们将成为负责庇护程序的国家。教会庇护就是在如此的背景下产生，它衔接了这段时期，提供在欧盟其他成员国处境艰困的难民得以在德国获得公平的庇护申请程序。教会庇护程序如下：一位难民抵达某个教会当天，就必须通报相关单位，并在4周之内提出一份他个人的档案，说明此难民在其他欧盟成员国所遭受的种种艰困。移民局接着审查档案，并决定德国是否接受此人申请庇护的程序。然而，绝大部分的申请都会被驳回。但在那之后，教会庇护仍必须继续，直到6个月的期限结束。当教会接收一位难民，查看他的原始国籍也非常重要，预先考量在德国获得庇护的成功几率。例如，叙利亚和阿富汗国民可以留下来的机会相当可期，这也是何以他们在教会庇护中占最大比例。近年来，获得教会庇护核准的件数每年约有1000至2000件。虽如此，申请的数量无论是由难民本人提出，或由律师还是赞助者，却远远超出能容纳的人数。那么，在教会庇护中的难民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在乌卡马中心，难民的起居并非和耶稣会是分开，他们都是这个耶稣会团体的暂时成员， 并从此处开始融入德国社会。他们尽可能练习德语，认识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正如我们也逐渐了解，他们多半来自伊斯兰文化，以及他们在阿富汗、叙利亚或其他地方的家人。一旦教会庇护的阶段结束，他们在德国便不再是那么陌生的外来者。让我们来听听几位难民离开团体以后捎来的问候。亲爱的诸位，你们都好吗？我很好，我要与你们分享一些消息。我参加一个评量测验，之后收到确认，这表示我可以直接参加德语考试。还有，上周我也收到移民局通知，我的难民身份核准了，我太开心了。法雅兹和穆斯塔法也很高兴。法雅兹得到的决定是禁止驱逐出境，穆斯塔法仍在等候他的审查结果。Hello， 迪特，我目前住在一位朋友的家，由衷感谢你们所有人，愿天主赐你们成功，愿耶稣基督保守你们免于一切凶恶。因着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真主降福你们，并保佑你们平安。亲爱的家人，正逢耶稣基督诞辰，愿上主祝福他。在新年初时，我要致上最温暖的恭贺和祝福。我祈求阿拉使你们喜悦，并不断充满你们的心。圣诞节带来体现天国充满和平及爱的一则讯息，愿你们每日满意祝福及美善。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1983年举行的救赎圣年，当时的教宗是若望保禄二世。在圣年闭幕礼时，教宗再次敦促世界要向救主耶稣基督开启心灵的大门。虽然圣门即将关闭，但是天主仁慈的大门永不关闭。接着我们也介绍了圣伯多禄广场上的耶稣会圣人雕像，以及德国耶稣会士与难民共同生活。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希望的朝圣者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